们有十二个弟兄姐妹们受洗，然后我们也找到一个特别的方法，不用去到水很深，然后大家来海浪一冲就把全员都淹没，像在主耶稣的受死和复活，所以弟兄姐妹们都很开心。但是我们也经历很大的挑战哈，这个海边的气候和温度哈，总是在千变万化。等结束的时候呢，我们受洗的人会来到前面来，然后弟兄姐妹们继续来祝福他们。那在这样的一个受洗的姊妹当中哈，有几个，差不多有三个人哈，我就听到一个姊妹说，他们很早以前就在马太主查经，所以这下起来已经至少有5年之前，甚至可能更长的时间，所以让我想到这样的流泪撒种欢呼收割，所以到现在我们才收割，所以我们感谢赞美主，对不对？复活的大能现在临到他们。好，等一会儿等报告的时候，等最后的时候哈，然后我们再把这些照片和再给弟兄姐妹来放请放到我的 slide 哈。耶稣的复活是世界上最伟大的事情，为什么呢？因为那证明了他所传讲的都是真的，他真的是上帝的儿子，然后有另外一个美好永恒的国度，人真的有永生，让相信他的人有确定的盼望。他在世界上死，让我们的罪被赦免，他的复活让我们得到永远的生命。所以贯穿人类的历史的问题，人从哪里来，如何在世界上生活，最终要去到哪里，就都有了答案。那如果我们真的确信这一点，我们的人生将经历巨大的改变，将不再一样。而如果耶稣没有复活，我们今天就不需要坐在这里，在这个复活节的日子，我们就可以去海边晒太阳，吃吃喝喝，尽情享乐。但是因为他复活了，所以今天我们在这里，我们来敬拜他，归荣耀于他。那这个早晨呢，我希望你跟着我回到圣经记载的主复活的那天早晨，我沿着约翰福音20章的线索哈，看看那天发生的事情。那个早晨，太阳照常升起，城市照常运作。那天世界的绝大多数人并没有意识到发生了什么，但有一小群人，他们的世界已经塌了，他们跟随耶稣3年半的时间被，结果耶稣被钉死了。他们以为耶稣会成就一番伟大的事业，结果却是一场失败。他们刚刚经历了十字架，他们的主死了，所以他们以为故事结束了。但是约翰福音20章却带来惊人的反转，那真的不是一个结束，而是一个崭新的开始。我们低头来祷告。主啊，就愿你借着你宝贵的话语，在那个时代激励当时的使徒，带领那个时代的门徒，今天你也激励我们，带领我们，让我们看到你的信实，让我们进入到这样的信心，让我们真实的遇见你，你的圣灵就带领我们下面的世界。我们就这样的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我们先来看那段经文呢，差不多有4幕的场景，我们先来看第1幕的场景哈，从疑惑到明白。这里记载7日的第一日清晨，天还黑的时候，然后莫大拉的玛利亚来到坟墓那里，他看见石头从坟墓挪开了，就跑来见西门彼得和耶稣所爱的那个门徒，对他们说，有人把主从坟墓里挪了去了，我们不知道放在哪里。石头没挪开了，身体不见了，坟墓是空的。时间、地点、人物，那圣经几本福音书都重笔墨在这里，这里呈现的是一个法庭的重要的物证，然后下面紧接着是重要的人证，所以这表明是真实的历史事件，是客观发生的。玛利亚清早来到坟墓，她不是带着盼望来的，其他的福音书真实的记载她是带着香料来的，她是来处理耶稣死亡的身体的，她是来哀悼的。当他看到这空坟墓的时候，他的第一个反应不是复活，而是有人把主
挪走了。
复活已经发生了，但在玛利亚的生命里还没有发生。神已经还在工作，但人却还活在绝望里边。彼得和他门徒就出来哈，他们就往坟墓那里跑。那西门彼得也随后也到了哈，进坟墓里去。他看见细麻布还放在那里，看见耶稣的裹头巾没有和细麻布放在一处，是另在一处卷着。先到坟墓的那门徒也进去，看见就信了，因为他们还不明白圣经的意思，就是耶稣必要从死里复活。彼得还有那门徒跑去坟墓，看到这一切，但是他们的反应却不一样。那门徒说他看见就信了，但他又补充一句，因为他们还不明白圣经。先当时彼得没有明白，而写书的作者就是那门徒，就是使徒约翰。前面讲了，他是主所爱的门徒，是最亲近的耶稣的人之一。他活得最久，也是完成了圣经的最后一卷书《启示录》。除了约翰福音，还有约翰一二三书。所以你读福音书的时候，应该能感受到约翰有超于其他门徒的对主的信任，对主的爱，然后对主的话语的记忆的深刻。所以当他看到这些线索时，他顿时就醒悟过来，主真的复活了，按照他所说的。约翰是可以听明白主话的人，他是特别的贴近主的心的门徒。所以我也特别喜欢读约翰福音哈，真是感到他的那个心，他明白主耶稣，他是爱的使徒。但是此时其他人还没有真正明白，包括耶稣的大弟子彼得。那弟兄姐妹，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其他门徒还没有明白？他们不是第一次听天复活，其实耶稣在上十字架之前已经至少三次清清楚楚地告诉他们，我要被杀，第三日复活，不是暗示，不是比喻，是直接说。但是奇怪的是，当事情发生的时候，他们完全没有明白，没有预备好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们心里已经有了一个自己的版本，他们期待的弥赛亚是一个得胜的王，是一个推翻罗马的领袖，是一个带来以色列复兴的基督，犹太人现在还在等待着这样的一位的弥赛亚。在那个时代，十字架代表失败，是羞辱和咒诅，它是只为囚犯和战犯用的。所以当耶稣说我要死的时候，他们里边的反应是这怎么可能，他们自动就把这个话过滤掉了。他们想要的不是一个会被钉十字架的主，他们不是听不见，是只听自己想听的。他们听见了复活，但是被十字架绊住了。当神的道路不符合他们期待的时候，他们的大脑就开启了拒绝模式。弟兄姐妹们，这个不只是他们，我们也是一样的。我们听话和读经跟随主，我们都会过滤掉一些东西，我们不喜欢的，我们不认可的，我们认为难的，我们理性不认可的，觉得我们做不到的。我们常常一遍读一遍圣经，一遍遍感动，可能感动都是相同的东西。所以当我再次在读圣经的时候，我就特别的发现要注意那些我平时不注意的地方，我发现我就有新的体会，新的得着。那里有神告诉我们非常重要的部分。我们读经常常读出自己想要的，没有读出给我们的全部的福音，全备的相信，全盘接受神告诉我们的，并且按照去行。然后最重要的是，你不需要考虑你能不能做到，你只需要负责去遵行。神负责能行。但是感谢赞美主的，那一天不只是坟墓是空的，而是复活的主亲自向人显现。 而他的显现是世人无可辩驳的事实，是复活的第一人证。而接下来的事，第一件事就是他需要找一个正在苦苦寻找他的人。所以我们就来看到第二幕，从哭泣到安慰。那玛利亚却站在坟墓外面，她在哭，她低头往坟墓里看，她看见两个天使穿着白衣，然后在安放耶稣身体的地方坐着，一个在头一个在脚。天使对她说，夫人，你为什么哭？她说，因为有人把我的主挪去了，我不知道放在哪里。说了这话就转过身来，看见耶稣站在那里，却不知道是耶稣。耶稣问他说，夫人，你为什么哭？你在找谁呢？玛利亚以为是开源的，就对他说，先生，若是你把他移了去，请告诉我，你把他放在哪里，我便去取他。对比一下哈，彼得、约翰看完就回去了，玛利亚却不愿意离开，他在坟墓那里哭。他也是不明白，他也是没有相信耶稣基督的复活，但他有一样不同，他舍不得离开主，他爱主。很多的人不是最聪明的人先遇见主，而是最渴慕最不肯离开的人。有些聪明人来了一下就走了，有些人在主面前停留，后者更容易遇见主。这位玛利亚是谁呢？在路加福音记载中，他曾被赶出七个鬼，他不是普通的跟随者，他是一个在苦难中被主拯救的人，所以他哭得最深，他找得最迫切。复活的主没有向他的大弟子彼得显现，也没有先向约翰显现，甚至现在没有向众门徒显现，他是来到一个在坟墓外哭泣的女人面前。福音总是临到那个最渴望见到他的人。在那时的文化当中，女人的见证不重要，地位很低，但神却选择让他成为第一个复活的见证人。主的选择不是按人的地位，而是按他的恩典，他拣选卑微的人来见证他的荣耀。这里提到主特别的问道，夫人，你为什么哭？你找谁呢？玛利亚在找谁呢？他以为在找耶稣，但其实他找的是尸体，所以他的认知是停留在耶稣已经死了。所以主其实在问，你找的是过去的耶稣还是复活的主？他在哭，因为他爱主，也因为他还不明白复活。我们的主此时带着深深的爱和怜悯，为着他的哭泣而怜悯他。你在找我吗？为什么没有看见呢？我已经复活了呀，孩子，你不需要这么忧伤啊。主并不是在责备他，带着深深的爱和怜悯，为他来忧伤。在现实的人生中，我们常常在心底里哭泣。为什么哭呢？因为我们的环境，还是你因为你以为主已经不在了？你找谁？你是在找一个能解决问题的神吗？还是那位真实活着的主？这也是我的经历，常常遇到问题和难处的时候，心里在压迫，甚至想哭。但是当遇见主的时候，你就知道了，真正的答案不是你的难处，不是你的问题，主要把他带回到你的身边。你只要看到难处，但是没有看见那真实的主。所以主不只是为了得到答案，而是要为了把人带回他自己。十六节，耶稣说，玛利亚，玛利亚就转过身来，用希伯来话对他说，拉伯尼，拉伯尼就是夫子，夫子就是老师的意思。 耶稣站在他面前，玛利亚却认不出来。耶稣只说了一句话：“玛利亚。”那一刻就一切都改变了。那是最熟悉也是最甜蜜的声音，他是常常听到耶稣这样的教导。不是因为他明白了，也不是因为他分析出来了，而是因为主呼唤了他的名字，玛利亚遇见了复活的主。很多的时候我们以为我找不到神，但真实的福音就是神在找你，他主动寻找人。今天我们可以坐在这里都不是我们的功劳，我们去哪里能寻找到神？我们有哪有这样的智慧可以来理解福音？所以神的恩典临到了，也特别的是临到的时候，我们往往都是破碎的人，然后被主呼喊遇见了主，我们从哭泣中得到他的安慰。然后我们就来看第三幕，从惧怕到平安。那日就是七日的第一日晚上，门徒所在的地方因怕犹太人，门都关了。门徒在哪里呢？此时的门徒在哪里呢？门都关了，因为他们怕，他们不是不爱主，他们是真的怕，因为犹太人随后的迫害就会追向他们，那是强大的势力，那是让他们隔离社区甚至要逃跑的这样的一个势力。所以那天他们没了主心骨，即使主曾经给他们说了伟大的事情，但是他现在走了，我们还能做什么呢？所以他们只能关门叹气。似乎耶稣三年半所带领他们所做的伟大的事情在这一刻都戛然终止。所以圣经中给我们展开了两条主线，天上已经在庆祝主的复活，但是地上的门徒却在惧怕。耶稣来站在他们当中，对他们说：“愿你们平安。”说了这话，就把手和肋旁指给他们看。门徒看见主就喜乐了。耶稣穿过门站在他们中间说：“愿你们平安。”此刻你可以想象他们心中的欢喜，那种忧愁和惧怕立刻烟消云散。他们此刻应该是欢呼雀跃的。在使徒行传开始的篇章，五旬节，耶稣复活后的第五十天就是五旬节，他的门徒带领3000人归主。那时候的门徒成为祷告的大军，他们也不惧怕犹太人的迫害，他们完全变成了另外一个人。这和这里开始的四散而逃，这里的惧怕完全是两个人。唯一可以解释通的就是主真的复活了。外面受迫害，环境没有改变，仍然没有改变，主没有把这个环境改变，说一下就太平了，就和平了，你们可以去，可以马上出去耀武扬威，不是这样的。神没有挪去困难，神没有改变环境，但里边的人变了。耶稣的复活带给他们是内心的改变，他们里边的心思意念完全是一种新的逻辑在运行，因为他们遇见复活的主。最美的是复活的主来到他们当中，主动找他们，主动把手和肋旁指给他们看，那是经过十字架苦难的主。有一个弟兄哈，人生跌到谷底，事业失败，婚姻紧张，心里完全黑暗。他说有一天晚上他什么也做不了，他几乎要崩溃了，他只是在车里坐着，他连祷告的力气都没有。但是突然他的心里有一句话：“ 我知道你。他知道这是主跟他说的，那一刻他哭了，不是因为问题解决了，而是因为他发现神没有离开他。我想这在我们的教会的弟兄姐妹当中，这是一个非常普遍的发生的事件。元英弟兄上周的见证，如果你听了这个见证，基本上跟这个模式是一样的。我们往往是在我们人生最艰难的日子遇见复活的主，但实际上是他来找我们。那主的复活也就从客观的事实进入到个人的经历。今天的很多的基督徒，我们仍然怕未来，仍然怕失败，仍然把门紧紧地关起来，但复活的主站在我们中间说，愿你平安，愿你们平安。不仅是平安，在这一段的结尾，他们还领受了使命。在21节，耶稣又对他们说，父怎样差遣了我，我也照样差遣你们。说了这话，就向他们吹了一口气，说，你们受圣灵，你们赦免谁的罪，谁的罪就赦免了，你们留下谁的罪，谁的罪就留下吧。约翰福音似乎把这个篇章哈更早地挪到了前面，但是我们这里要看到，神赐给我们的权柄和使命超出我们所求所想的。你带着赦罪的权柄，因为你带着福音，你带着祷告的权柄，因为神差派了你，你的身上带着福音的奥秘，走到哪里就是福音。所以你讲就拯救了人，你不讲，那人就走向沉沦。当那人信了你的时候，那人就跟你一起在荣耀的家里；当那人不相信你的时候，审判也就发生了，或者是审判的预警。当我们遇见这位复活的主，我们的生命将不再一样。所以我们看到这是第三幕，我们再看下一幕，从怀疑到敬拜。那12个门徒当中哈，有一个称为迪图马的多马，耶稣来的时候他没有和他们同在，那些门徒就对他说，我已经看见主了。多马却说，我非看见他手上的钉痕，用指头探入那钉痕，又用手探入他的肋旁，我总不信。多马常常被人称为多疑的多马，在教会的历史上哈，他跟随耶稣3年多的时间哈，3年半观察主，听过耶稣讲受难会复活，他也看到耶稣让拉萨路从死里复活，所以多马有众多的支点可以相信，并且他的这些最亲密的伙伴现在一起向他做耶稣复活的见证，但是他还说，我不亲眼见到，我就是不信。他是门徒中最真实的人，在约翰福音14章5节哈，其他的门徒好像都缄口不言哈，主耶稣说要回到天家啊，然后多马就对他说哈，说你们，耶稣说你们也可以去，但是多马就在说，主啊，我们不知道你往哪里去，怎么知道那条路呢？他敢于发问，他敢于说出内心真实的想法，他不接受别人的见证，他必须要亲自验证。多马在设定条件的信心，他要求神按照他的方式显现，把看见当作信的前提。过了8日，门徒又在屋里，多马和他们同在，门都关了。耶稣来站在当中说，愿你们平安，就对多马说，伸过你的指头来摸我的手，伸出你的手来探入我的肋旁，不要疑惑，总要信。这幅画写的多马好像真的把手伸出来去了，你相信多马会真的去摸吗？当他一看到主耶稣的时候，他一眼就认出了是主，所以他马上说道，我的主，我的神。
他还用去摸才验证吗？
我想他是完全跪下来伏伏在耶稣的脚前，
他的人生就这样彻底的降服了。当讲到我的主我的神的时候，
这可是我们是人生的信仰最深刻的报告白，而这最深刻的信心往往是从我们里边的挣扎，最深的挣扎发出来的。大家记不记得在前面的十七节哈，应该我没有给大家读，当玛利亚知道耶稣复活的时候，然后他应该是想要触摸耶稣，会跪拜在耶稣的脚前，但是耶稣马上对他说，不要摸我，因为我还没有升上去见我的父，你往我弟兄那里去告诉他们说，我要升上去见我的父，也是你们的父，见我的神也是你们的神。这里提到我的父我的神，所以这段这个章节里有两次遥相呼应的经文，让我们知道在我们的信仰旅程中，神赐给我们是什么样的身份，我们当如何称呼主，我们的主我们的神。但是这不足够，神要你称呼我的主我的神我的父，不仅是我们众人的父，我的主就是主耶稣，我的父哈，当然是天父，但说我的神是三位一体神的总称，所以他既是我们众人的，也是我的你的，也是如此亲密的神与人的关系。而只有在基督徒的信仰里，在世界的众多的宗教里，神把我们带入这样的关系。所以说我们的信仰，我们说不是宗教，是我们跟神的关系。那只有在基督徒的真理里边，在我们的经历里边，我们更深刻的认识这一点，上帝是你的天父，你的神，主耶稣成为你神家的长兄，我们成为上帝的儿女，主的复活带给我们相信的人是一个何等宝贵的身份，超过仆人，超越门徒，成为神家里的人了。我们感恩的是主会亲自去找那个最难相信的人，所以他来找你，神愿意为一个不信的人甚至最后一只羊再多显现一次。爱我们的主他不放弃任何一个人，所以他愿我的神我的主，这不只是我们头脑的观念，而成为我们人生的经历。我在中国的时候哈，我们在中国的时候就认识一个从印度来的基督徒啊，他在那边服侍，那他的名字姓名应该就叫多玛哈，他跟我们说他是多玛的后人，多玛把福音带到印度，所以在那个门徒的时代多玛是走得最远的，他报答耶稣基督对他的厚恩，他觉得他真是不配，所以他也愿为主最大的劳苦，所以他自己用他的一生来回报。然后这位多玛的后人应该是有三个印度的孩子在中国长大，在教会服侍，他的一个儿子可能一个女儿现在在巴布洞读书，跟我的女儿伊莎贝拉是同学。所以我的主我的神，当你这样称呼的时候，这样祷告的时候，愿你也进入到这样复活的生命。那我们就来到我们的最后哈，弟兄姐妹，我们走到这里你会发现一件事，这是约翰福音二十章一直在回答的一个问题，人怎么样才会信。玛利亚因为听见主叫她的名字，门徒是因为看见主站在他们中间，多玛是因为亲手摸到了主的肋痕，应该没有亲手哈，主向他显现， 所以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，他们看见了然后信了。那这里也有一个不同的人物哈，唯有约翰看见了空的坟墓他就相信了。但是耶稣呢，最后却责备多马，不要疑惑，总要信。然后耶稣紧接着说了一句非常重要的话，因为你看见了我才信，那没有看见我就信的有福了。无论如何，我们都羡慕使徒，因为他们见到了复活的主。我也曾经跟主说，主啊，你复活一次，你让我显现一次，显现了我就信。你如果你向我显现了，我肯定比使徒还使徒。但这里主耶稣为什么特别的强调没有看见就信的反而更有福呢？这句话是对我们说的，是对我们这一代人。我们没有看见他，我们没有站在空坟墓前，我没有听见那一声玛利亚，也没有摸到他手上的钉痕，那我们如何可以经历复活的主？主说没有看见就信的有福了，很简单，对不对？不是让你凭空的信，让你相信圣经，让你相信我们在圣经中，在教会中所传讲的。但是就是这样，神把我们带进一个更深的层次，不是凭眼见，而是凭信心。所以在哥林多后书五章七节讲到，我们行事为人是凭着信心，不是凭着眼见。神没有肯定他们的眼见。为什么我们更有福？因为这种没有眼见的信心不受环境限制，不依赖感觉，更稳定，更持久。而我们今天在信心中的挣扎，常常我们要看见，我们看见了环境更好，美国更蒙福，然后我们福音更有果效。但是在这个时代，神没有让我们从感官来看见，他让我们经历属灵的真实。即使那些都不存在的话，凭着他的话，凭着圣灵在我们里边的感动，这就是真实的。看见才信，这里有一个隐藏的逻辑哈，我要用自己的经验来验证神。但那没有看见就信的意味着我们相信神所说的，这本身就足够真实。所以这是一种纯粹的信心，不是我确认了才信，而是因为他说了所以我信，他说了所以我信。这让神成为我们真正生命的主，而不是被我们验证的对象。当然神允许你来验证他，神把这些见证人，这些门徒放在那里，也知道他们的软弱，但是让他们这样的一个见证成为我们今天信的根基。所以看见主，这是一种外在的经历，但今天我们的经历是内住的基督。所以彼得前书一章八节讲到，你们虽然没有见过他，却是爱他，如今虽不得看见，却因信他，只有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乐。我们不见得常常有，但是我们的经历要进入到有，常常有，甚至成为每天的真实。所以没有看见真实的爱真并且喜乐，为什么？因为我们已经在信心中遇见那位复活的主。所以在这章的结尾哈，这有几节经文就很重要，是吧？就记载这些事呢，是要叫你们信耶稣基督是神儿的儿子，并且叫你们信了他，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。我稍微简化一点哈，我就强调重点哈，我不全部讲哈，就是因信得生命。是的，因为今天的信心不是建立在眼睛上，而是建立在神有不改变的话语上。你更有福，因为你信的不是短暂可见的，而是永恒真实的。然后想一想，门徒虽然看见了主耶稣的复活，但是他们未来的生活终必回到这一点，他们不是凭着一面相见而活着，他们是因着相信神的话和他的应许而活着，他们是因着相信神而活着。他们未来还会有疑惑，还会有惧怕，但是呢，他们凭着信心
再次遇见复活的主，他们就再次被得释放，再次长大成熟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哈，今天在这个时刻，我也再次呼召你们，我们当中一直在教会徘徊的人，你还没有真的相信，那也许我们已经相信了主，但是我们没有经历这位复活的主，我们没有遇见这位复活的主。所以今天这是一个难得的好日子，你可以回应他，你要停在听见复活，还是要进入复活？你现在还在哭，还在怕，还在怀疑吗？复活的主借着他宝贵的圣灵今天就在我们当中，他认识你的名字，知道你的光景，他并没有离开你，他仍然在掌权。所以现在的问题，你要不要回应他？在我们的教会当中，我们都很软弱，我们都不完全，你要看到我们，不要盯着那些，但是你要盯着我们生命的改变。看看我是一个做 IT 的人，我可以在这里讲道，然后看看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，他们在教会的这样的一个摆上，他们原先是何等样的追求，现在他们的追求，现在他们的喜乐和满足。所以这些都是彩云般的见证人。如果你今天还没有真的信主，今天不要只是简简单单的停在理解复活，而是让你遇见复活的主，来回应这宝贵的福音。借着主的复活，我们要得生命。是的，你的心里确实的需要对他说是的，你没有办法从你的眼界，从你的理性来得到最终的答案。如果你在教会已经徘徊了很久，也听了很多，当你降服了的时候，你就真的遇见了这位主，你就在灵里的眼睛来看见了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提头来祷告。那我也还要问你哈，我们不需要看别人，我们每个人凭着自己的心来到这里，如果你今天还没有接受主，如果你被这个神的话语，这个福音的宝贵的信息所感动，愿你今天现在就做决定。主啊，我愿意相信你，我愿意跟随你，我愿意接受你做我生命的主人。那我也希望你举下手，没有人能看见，不是为给我看的，也是为主耶稣，为你的神，为你相信的这位神，为你的主，你的神来看的。如果你愿意做这样的决定，请你举起手来。感谢赞美主。那你举了你就放下，如果你还没有，请你举起手来。如果你还没有接受主，请你举起手来。如果你还不是基督徒，你现在决定相信。没有人催逼你，你相信你就得着了。如果你真的有感动，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，我也不想 push 你，但是如果圣灵感动你，你就最好做决定，那是神临到你，让你立刻做决定。好的，我不再问了哈，你会举手，最后一次举手，你会决定相信你就举手。好，我在为我们的基督徒，当我在预备这样的信息的时候，我知道我需要主复活的大能。很多的时候我在惧怕，我在哭泣，我在忧伤，很多时候不知道为什么我被环境压着，但是我知道我没有遇见复活的主，我的眼目并没有盯着他，我没进入，常常进入复活的真实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你今天愿意在神面前做出这样的一个决定吗？ 你要经历复活的主，要来遇见他，然后愿复活的生命成为你的生命。如果你愿意的话，你就举起手来，在神的面前来被更新，来被重新见证。如果你愿意的话，请你举起手来。这是对基督徒的哈，对我们神的每一个儿女的。我看到有人举手了哈。如果你的生命需要更新，需要重新被建造，请你举起手来。感谢赞美主哈。如果你没有举起手的话，你心里要做个决定，你的生命需要更新，被建造，活出这个复活的生命，因为主已经复活了。那我们就低头来祷告。主啊，我们来到你的面前，我们要欢喜快乐，因为你真是那位复活的主，所以我们今天可以欢呼